北京突然大阵仗，发布新规，人民币贬值，外资撤出330亿，内资逃离超千亿。北京威吓台湾不动用核武，网爆央视摆拍员，官方停止救灾，广东两院九死六失联。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22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有研究表明，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和健康的肠胃功能对整体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很多专家指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这些问题越来越普遍，而健康520的产品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设计的。陈先生是一位忠实的健康520用户，他已经购买了4次三高代谢保，起初他的精神状况不佳，睡眠质量差，三酸甘油脂过高，肠胃亦有问题，但是经过2个多月的使用，陈先生的身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陈先生说，
我觉得身体变得轻，就是心脏吧，有时候有点不舒服，然后可能下一次的时候就不会了。应该说之前可能就是会比较不容易大便，但这样会改善很多。
他补充说，
精神不好，睡眠不好，我之前有那个三酸甘油脂过高，这样也都改善很多了。我有去检查，然后医生都回归正常值了。
陈先生的肠胃和便秘问题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健康520是你的健康守护者，无论是改善睡眠质量、提升精神状况，定是调节肠胃功能和血脂健康，健康520都能够帮助你实现。加入健康520，体验真实的健康转变。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安司法部门21日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据表示，分裂国家最高可判死刑，相关犯罪并可缺席审判。中国国台办6月20日罕见预告，有关部门将在礼拜五召开联合专题发布会，但对细节避而不谈。直至记者会前一刻才揭晓，有关部门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22条意见，明确定义依反分裂国家法和刑法、刑事诉讼法追究台独分子刑责的规范。出席官员表示，据中共反分裂国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对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总体要求、定罪量刑标准和程序规范等作出具体规定，为依法严惩法理台独、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等分裂行径提供明确指引。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大犯罪侦察厅副厅长张庆斌在记者会上强调，台独分子无论身在何处都难逃国家法律的惩处，只要中国司法机关认定需及时追诉审判，缺席审判亦可行。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中共恐怕会借这部单边立法的涉台国安22条，从中要求台湾人士宣示政治效忠，从过去台商艺人被动表态，进而主动要求必须签署反台独国家统一的承诺书。这个扣合了中共打造爱国统一力量的姿态，可能是未来被申办居住证的要件。此外，亦可能会迫使个人表演一副坦白从宽的样板，例如诚实自述罪行、承认犯罪的画面，塑造台独分子向伟大祖国起义来归的氛围，负面表述成了最有力的警示作用。对台湾来讲，国人必须谨慎看待前往中共的风险，特别是今年7月之后，中共国安规则更为严格，再加上这部堪称涉台国安22条的意见，前往中共甚至是港澳恐怕都有被罗织罪名的可能性。此外，被中共视为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及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只要被认定犯罪事实都可以缺席审判，实在荒谬之极。 只能够话台湾民众恐怕要注意，尽可能唔好搭乘中共注册嘅航空器或船只、转机过境中共，避免被中共制旗深陷
囹圄。
中共三中全会前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接连飞出黑天鹅。21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至7个月新低。本月有330亿人民币外资撤出中国，同时有1290亿中国内地资金涌向香港。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央行将喺几大程度上降低利率，以及中共三中全会点样制定经济同财政政策，都值得投资者停落嚟思考。中共央行每日对人民币汇率作出指导，使其保持喺一个较窄嘅区间内。依個引發人們嘅猜測，即當局允許人民幣一定程度貶值以管理壓力。馬來西亞銀行分析師喺一份報告中表示，中共央行似乎唔希望咁快將中間價固定喺7.12以上，依個向市場發出咗一個信號，即佢哋仍然希望對人民幣進行強而有力嘅控制，並希望防止人民幣受到投機壓力。在現金結算交易中，人民幣報價是每美元7.2621，這個意味著在隔夜期限內已經觸及波動區間的弱端。路透報導，這個禮拜人民幣跌至7個月低點，流入中國的股票投資亦出現逆轉。2023年退出股市的外資自2月起重返股市，但這個月亦變成了買家，通過滬港通北向資金撤出330亿元人民币，合45.4亿美元，结束了4个月的资金净流入。国内投资者已经利用南向资金向香港注资1290亿元人民币，这个表明中国国内投资者对国内市场不再恋战，而是纷纷逃向最近的收益更高的资产选项和地方。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内地投资者利用有限的离岸投资渠道寻求更高的收益，以及企业准备支付年度股息，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储备亦有所增加，这个加大了人民币的压力。驻新加坡的投资组合经理 Gary Tam 表示，过去一个月市场对中国的情绪有所恶化，因为宏观数据令市场持续失望，经过数月等待政府推出更多刺激措施，主要是为了支撑低迷的房地产行业之后，投资者的耐心已经耗尽。上证指数从2月初到5月中旬上涨了20%，但此后下跌了6%。分析人士表示，投资者有几个理由停下来思考。路透社6月21号报道，据两名与会的美国代表透露，今年3月，美国同中国5年来首次恢复半官方的核武器谈判。北京方面的代表告诉美国同行，他们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诉诸核威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强调，这种半官方会谈无法取代正式会谈。这次美中半官方核武会谈亦称为第二轨道会谈。在这次会谈中，美方代表表达对中共可能在台海冲突中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担忧。当时中方代表作出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筹组这次会谈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太平洋论坛主席桑托罗表示，中方告诉美国方面，他们绝对相信自己能够在常规战争中战胜台湾而无需使用核武器。美国国防部去年10月表示，如果中共军事入侵台湾不顺利，可能考虑动用核武威胁台湾。桑托罗描述了双方在最新对话中的挫折感，但他表示两国代表团认为有理由继续谈判，并计划在2025年进行更多讨论。第二轨道会谈的参与者通常是前官员和学者，他们可以权威地谈论其政府的立场，即使他们并不直接参与政策制定。政府间谈判则被称为第一轨道。华盛顿派出了大约6名代表，其中包括前官员和学者，参加了在上海一家酒店会议室举行的为期2日的讨论。 北京方面则派出一个由学者和分析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几名前共军军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路透社的问题时表示，第二轨道会谈可能是有益的，但这样的讨论不能够取代正式的谈判，因为正式谈判要求与会者就中共政府内部高度分化的问题具有权威发言权。中共代表团成员和中共国防部没有回应路透社置评请求。中共在1960年代就成功发展核武，几十年来都奉行最低限度核威胁及不率先使用核武两大政策，至少从1990年以来，中共都将核弹头的数量保持在200枚出头，但是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共异常快速扩张核武，开始打造核三位一体实力，这个令美国怀疑中共是否已经放弃半个世纪以来的核武政策。美国国防部去年估计，北京拥有500枚可操作的核弹头，到2030年可能会超过1000枚。相比之下，美国和俄罗斯分别部署1770枚和1710枚可操作的核弹头。美国国防部表示，到2030年，北京的大部分武器可能会处于更高的戒备水平。中国多省市近期遭遇暴雨，特大暴雨，尤其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连降暴雨，加上水库泄洪，水浸好几米深，数以万计民众被疏散，居民及商户损失惨重。然而中共官媒又在这里摆拍，拍完救灾工作就停止了。据澎湃新闻21号报道，受暴雨影响，广西漓江出现超级洪水，水库水位爆满，而水库泄洪导致下游城市桂林在停雨的情况下洪水倒灌，发生严重内涝，桂林火车站亦被浸了，桂林南溪山医院亦入水停电。6月20号南溪山医院仍积水严重，院内约1200名医患被困，导致食品短缺。当日早上发放早餐时，因食物不够，现场聚集了大量病患，场面一度混乱，护士死死地抱住食物，避免发生控抢。桂林六合路亦发生了居民抢执食物的现象。网传影片显示，积水退去之后，现场一片狼藉，居民们东一堆西一堆地在度执紧地上被水浸过的食物。然而，这些场合不单止未见中共官方派出的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而且再次发生摆拍现象，导致居民不满。中国依轮暴雨袭击下，福建是重灾区之一。据央视报道，截至6月19号晚上8点，造成至少8人死亡，70.2万人受灾，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4490间，农作物受灾50.3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98.4亿元。20号在新华网上发布了一系列在福建龙岩救灾的照片，包括防疫宣传、为灾民送水送食物、清理倒塌的房屋、抢修中断的供电等。然而就在同日，福建龙岩武平县中赤乡一位灾民拍影片说，昨日央视记者拍完照之后，今日救灾工作就停止了。 X 上流传的影片显示，积水退后的福建龙岩市武平县中赤镇街道上一片狼藉。影片拍摄者说，今日是2024年6月20号灾后第四日，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点多，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在镇政府眼皮底下，昨日那个央媒还有各地的记者来拍完照，今日就停止救灾工作了，不用做了。影片中灾民越讲越嬲，最后忍不住痛骂，这个就是救灾，我们是重灾区的重灾区啊，他们就这样来对待，现在政府啊太过分了，我们里面完全没办法工作，室内全部都臭烘烘的，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世道。灾民吐槽影片曝光后，不少网民留言讽刺说，很多官媒记者都不能够算记者，而是编剧导演，在这个国家灾民成了摆拍道具，救灾成了做 show， 和去年的霸州附近好似。扪心自问，就是你去盖个章都对你 外答不理、推三阻四的政府会帮你救灾，现在官府已经处于摆烂状态。边个听过包子即指习近平亲自到过受灾地区，上行下效。还有就是现在地方财政已经事实破产，边度有多余的钱拿出来救灾。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